本期电台采访的主人公呢是一个定居德国的大陆人，我忘了什么时候跟他加的一个群，反正呢总是在很多年前嘛，已经在一个群里聊天了。我大概知道他毕业于同济大学，来自于中国的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的名字呢我可以打一个谜语哈，两个胖子结婚就是打一个中国的城市名。这期的主人公叫李哥，按照我的标准呢他应该算是比较胖的了哈，因为我看到过他朋友圈发的周游欧洲列国的一个朋友圈，看他是没有经过美颜的一些照片，看起来身材还是比较壮的。目前呢他还没有找到另一个胖子来结婚，然后呢属于单身的状态，不知道他喜欢什么类型的啊，是胖还是瘦。如果呢他找个胖的话，正好是他城市的名字。在2019年的时候呢，泰森不是有个新闻吗，他要豪掷1000万美元给自己的女儿征婚。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哎，赶紧把这个泰森的女儿介绍给李哥，但是呢我又怕他拿了这1000万美金他把持不住，然后打乱了他的生活，如果再出点什么事情被泰森来一拳，被岳父给打死了，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告诉他，出于为他考虑哈，没有告诉他，为了他好。如果我的电台有女听众并且单身还想定居德国的话，可以帮忙牵个线哈，可以跟我联系一下，我把这个他的微信给你。就算是按照江西的标准的话，我觉得他仍然是合格的，因为他在德国买了一栋小房子，按照中国的标准就叫别墅哈，按照德国的标准可能就是普通的小楼房嘛。汽车是有的哈，普通的奔驰轿车，然后高学历高体重，有房有车，还有国外的身份。如果你非要想要38.8万彩礼的话，如果单位是人民币的话，我相信他应该拿得出手，但我也不知道他想不想征婚嘛。如果想征婚的话，对我这里还是比较难的，因为 99.99% 是男生嘛。听我电台的话，希望大家转发一下，也算是我对听众的一点帮助。他的整个思想呢是属于标准的一个欧洲进步主义，进步主义就应该是有一点左啊，按中国的标准是有点左，这是好事。其实呢是不应该在乎性别的哈，他始终是用批判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上总有不完美的地方嘛，可能要等待着李哥去完善。他好像不是经常回国，据我所知的话他最近的一次回国应该是2-3年前了，当时呢我记得风控还是有点严格的，他回来之前呢他就说啊，一定要找我来见一面，不是有句歌词这样写的吗，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眼，这世间太多的难免亏欠，你是我穿过思念的剑。当时我都想好了，如果他来找我的话，我就开着我的小破车拉上他去淄博，然后一分钱也不带，然后去找另外一个电台的听众叫淄博熊大，我拉着李哥去见熊大。我是没有带钱嘛，就带个人去，李哥呢肯定是带的欧元嘛，你这个淄博烧烤肯定不能收欧元嘛，因此呢熊大老好的请我俩吃一顿淄博烧烤。对我来说呢，我又没花钱还又有面子，我这如意算盘呢一顿打。可惜呢这个李哥悄悄的来悄悄的走，我再看朋友圈的时候他已经人在德国了，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嘛。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隆重的介绍一下李哥，德国李哥。
然后首先开场自我介绍是吧？
对对对，你可以介绍一下。
先介绍年龄哈，年龄我是89年出生的，所以今年我算一下应该是35岁啊，未婚无育。工作嘛是在德国一个小城市，这个城市呢一共有20000人口，然后呢也不是什么大厂。就是一个100人的小乡镇企业。
可能一说20000人也没什么概念，那我们做一下对比，就是柏林啊跟法兰克福这样的城市大概有多少人？
柏林有接近300万。
300万，好好好。
柏林有接近300万，柏林是挺大的，但是法兰克福也就几十万。在德国10万人口才能算上大城市嘛，所以说20000人口是个小城市。然后这个企业呢我看看，有100号人嘛，100来号人，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我称之为德式作坊。在德国就这种中型企业了，其实还是蛮多的。你经常看的这种，所以宣传什么隐形冠军，也就是个 一两百号人这样子的这种企业，但是会在一个细分领域去，做得很深入，利润率因为市场很小嘛，然后利润率也不是说特别高，因为它不像那种 to C 的，这种企业，比如说工业界的一个东西。
我比较好奇的，我相信也是很多听众好奇的是，你为什么能够去德国呢？当年？
去德国，这个情况就这样。其实同济呢，一直都是有这种德国的这种传统，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合作项目呀，这些有去德国的机会。然后当时呢，我当时填志愿的时候呢，就填了一个这种中德合作的这种项目啊，名字就很民办本科，什么某某某，什么中德，什么什么学院，实际上，它是一个一本专业啊，去呢，最起码你也要达到这个同济的一本分数线，你才能进得去。然后，当时给家里面合计，反正就填了一个这个啊。至于为什么我家里面人觉得可能出个国好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有原因的，就是你说，就是我父母那辈人了，可能。小的时候可能就是还处在中美蜜月期，对吧？各种觉得啊，美国有多好，或者是这个外国有多好，天天看的都是什么北京人在纽约啊，这种就会觉得外国的月亮圆。然后突然发现有这么一个机会，那就没事就去国外看一看呗，是吧？然后就对，然后进了这种专业呢，就肯定从大一开始就学了一些德语啊。专业就是强制你要求要学，因为它是
这
个
样。
中德合作的这么一个项目嘛。从大一开始就会集中的强化这种德语啊，然后到了它其实是一个3+1的项目嘛，就3年在国内，1年在德国。也会有这种德国的教授过来，用德语上课呀，是大三都会有这种德语相关的这种专业课程，用
是
德语
这样。
上的专业课程，对。
是不是留学德国的话，这个交的学费是比较少的呢？
在德国每个州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些州呢，就是就以大学的以公立大学的学费来说嘛，公立大学它其实每个学期也只收个300欧左右吧，的这么一个类似这种，管理费一样的东西，它并不是学费，就是一些杂费了，杂费，这个杂费里面还包含这种公共汽车票呀，甚至于火车票这些东西，其实就，你想想看，换算成人民币1年5000左右吧，其实也不算什么那个，不算多，它。并不像英美这样子，可能1年学费可能都得要交个几万这样子的，啊，这样
几
就
万
只是
美
公立，
金还要，那是。
对，这只是公立学校，私立嘛，你要是读个什么商科的私立，这个可能就上不封顶了，什么 EMBA 啊这种班。
在德国留学之后，你毕业之后是不是也有一个美国绿卡那样的东西呢？
我来想想，就是说你如果你是个正常的这个德国留学生的话，其实只要你，念完书以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你就可以留下来。这个工作甚至于只需要跟自己的专业相关就可以了，然后他的要求是60个月的社保，你就可以拿这种，长居卡，所谓之或者叫永居卡，就跟美国的绿卡一样，就是，你可以到其他地方工作，你甚至于没有工作，你也可以待着，这是有一个这个要求。然后，因为其实德国或者说欧洲这边还是比较缺这种所谓是技术人才啊，就是说如果你是他的紧缺的专业的话，他其实会有一个这种所谓之欧盟蓝卡政策，他就可以加速你这个获得永居的这么一个过程，好像是。2年不到，你是紧缺专业，你又可以达到一定的薪资要求，你又可以申请欧盟蓝卡，实际上就是一个，你可以理解成一个比较高级的这个，工作签证了。 这个工作签证可以保证你大概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你就可以获得永居了。
哦，这样感觉还是比这个英国跟美国要好像是简单一点点是吧？
简单很多其实。
啊，我们大部分人是没有出过国的，即使出过国的话也不一定去的是德国嘛，所以呢网上就会有很多的谣传。我看到一个谣传是这样说的，如果你在德国被狗咬了，德国政府为了防止你有可能得这个狂犬病嘛，会给你发一个非常长期的签证，比如说5年10年这样，因为它有潜伏期嘛。这个可能性有多少呢？我觉得有点像假的。
这个是谣传的，就是谣传。其实在德国我家也有猫嘛，对吧？小的时候也是打过这种什么狂犬疫苗呀，或者是在德国的话，除了野生动物，就家养的这些动物，其实基本上是没有这种狂犬病的担忧的。
哦，
就是你比如说你被你邻居的狗咬了，对吧？实际上你不需要担心这个狂犬病，你可以担心感染或者什么，狂犬病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在野外啊，被什么个蝙蝠咬了，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家养的这些动物，它其实小的时候都打过狂犬疫苗嘛，它本身携带病毒可能性其实是非常低的。
还有一个传言，就是网上有一个照片嘛，然后拍了一下德国的车厢里的这些人都在看书，然后又有一个对比嘛，就是说中国人不喜欢读书，然后大家都在玩手机。后来我问过一些人嘛，他们说啊是有可能这个样子的，因为他们这个火车经过的路线上很可能没有这个网络，所以呢只能看书。这也说明了是不是德国这些国家基建没有中国这么好呢？
肯定是玩手机多。就德国这几年好像就感觉这种基建会好不少，就是这种通信方面的基建会好不少。但是以我这种感觉，可能5、6年前你坐那种比较偏的这种火车线，这种手机的这种什么3G 或者4G 信号其实是很差的。现在也是在各个火车上也都是有 WiFi 的提供了，火车站啊和火车上也都会有免费的 WiFi 提供，就是它这个基建的过程我感觉没有中国那么有效率。你说德国现在这个德国铁路，对吧？你想比如说你看到个德国人啊，你想跟他迅速拉近关系，对吧？你也不要聊足球呀，也不要聊啤酒呀什么的，对吧？你就跟他聊这个德国铁路有多烂，对吧？马上就能拉近关系了。现在这个德国这个铁路的准点率已经只有60%，啊，十班车只有600
是吗？
十班车只有600能准点到。它其实是什么？就是还是属于这种管理不善吧？你会感觉到管理不善，然后设备陈旧，国家又没有钱，就原来是国企了，对吧？原来这种德铁是国企。私有化以后你会发现大家会想着私有化是不是能解决问题呢，后来发现私有化也没有解决问题，就是感觉还是有点这种所谓之老设备要修
就没有钱是吧，
这种对高层的这种，对，第一个缺钱，第二个管理也是稍微有点的，也是一个这种顽疾了。相对来说的话德国的高速就会修的会比较好，你会发现它维护起来就会维护的比较勤，经常有这种各个地方都在修。
那李哥再给我们讲一下德国这种高福利高税收的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主要我们没体验过。
你要知道这个所谓之福利可它肯定是要有个来源，是吧？那说
对对对，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比如说你看德国这边生个孩子生个孩子一个月可能能一个孩子可能拿250欧左右吧，具体数字我不知道，每年可能还会涨一点点啊，就一个孩子一个月发250欧啊，就发2000块钱人民币左右哈，发一直发到这个孩子成年，或者是成年以后没有工作能发到20多岁。
哇，这个好，
一个月
好。
对，但是你要想看这个钱是哪里来的，
干活的人的是吧？
对，单身无孩还能挣点钱的人啊，还能有工作挣点钱的人啊，其实他们的孩子是我养的呀。
对对对，
对，你只要深入一想一下，就说你千万不能说哎呀这边福利好或者什么啊，就会导致有些人就说我愿意到德国来的人其实是愿意过来吃福利的人，就是难民他绝对不会说哎呀我跑去漂洋过海去美帝，对吧，这种可能对这种低端收入人特别不好的这种人。
对对，
你想想看，比如说你一个单亲妈妈是吧，你拿了一份这种最低的这种生活保障，然后每个孩子又能拿个两三百欧，实际上你即使不去工作啊，你在家也是可以活得下去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也都是所谓之辛劳的工作者付出的这个钱了，对吧？
对对对，
对，这个首先是这个第一个要澄清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具体的有什么，比如说你的工资啊，税前工资你看到了，比如说多少钱，你基本上15%啊是15点几了，可能是交的是社保，就作为这退休保险，15%可能交的是医保。有人说，哎呀，医疗免费，你去看个病，住一天院可能才给10欧，临时药才花5欧，然后大部分的这种常见的病啦，可能你都不需要花钱。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一个月工资15%的15点几的医疗保险，其实是很大一部分。然后杂七杂八的失业保险再交一交，对吧？比如说你信教了，你每个月还能扣个几%的这个宗教税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有信仰的话，你需要多交一点税吗？
对，你信教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在德国这边。有天主教和新教了，就是基督教，那些基督新教，比如说你比如说你是这个叫什么天主教，你就可以填我是天主教，是吧？然后呢，你拿到工资单的时候，这笔宗教税就已经给你扣掉了，国家负责把你这个钱给这个
天主教会。
对，如果你当时你填的是新教。国家把你这笔钱扣完以后就给新教，是吧？那别人问我说你姓什么，我说我啥都不姓，那这笔钱就到你自己口袋里。
这是我第一次觉得像我这样没有信仰的咸鱼竟然还有好处。我觉得这样会不会从经济上相当于惩罚一下信教的人呢？这样下去的话，会不会信教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对了，就是你看这种官方的统计数据，其实信教的人是越来越少的，很多人也是愿意这个叫什么就是觉得哎呀我多装点钱在口袋里，我本身就不是特别信，我多装点钱在口袋里有什么不好呢，对吧？但是对，我跟我几个同事聊了这个事情，他说他们其实从工作第一天就在交，你问他们是不是每天每周都特别信的，每周都去教堂的，他说我们也不是的，对吧？我只是从小父母带我去，我就去了。但你说现在让我每周都去，我也没这个，也没有那么信了，没有那么虔诚。但是为什么还在教堂睡？他觉得这个其实也就是历史建筑保护，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嘛。因为教堂雕梁画栋的，总归是要修一修，对吧？总归是要维护。他们觉得。给自己交的这份税是找了一个这种心理安慰嘛，对吧？然后合理化了，所以即使他们不是很虔诚的，基于传统的这种考虑，很多人还是一直在交的。
我相信苛捐杂税在每个国家都是非常正常的。那你在德国有没有发现有些税是特别奇怪呢？就好像我发现啊，竟然还有这种税。
对，在德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头税啊，或者说。就是所有西德的居民要所交一个团结税的这个东西。什么叫做团结税呢？就是政府把你这笔钱对收上去以后给东德做建设的这么一个，这个从两德合并以后就一直收到今天。很多人就讨论说我们是不是不要交了呀，不行，又被否决了，咱们再接着交。这也不多，也是几%的这么一个数值，就是7扣8扣。反正你作为一个这种中等收入的人，反正到手呢能有你税前收入的60%都已经算多的了，我感觉。
我记得好像本杰明·富兰克林不是说过吗？人生有两件事情逃不过，一个是死亡，另一个就是税收。看来真是诚不我欺呀。
你这个你比如说啊，我们今年我们发了个年终奖啊，比如说2000欧是吧，到时候里面一看，尤其是这种额外的收入啊，扣税扣的也很多啊，可能你到时候1000-1300这样啊，这边小票上进的是税了，不会说啊每个东西的税是不一样，比如说你去超市买东西，每个东西都会印上去，这个所谓的税要交多少，超市小票打下你会发现税是不一样的，可能吃的喝的他收的很少，7%好像，然后其他比如说你买一个包包呀或者是什么，可能就是非生活必需品这个东西，他收你的是19%，比如说汽车这个增值税他收的是19%，税也是有区别的，就是这个增值税在德国在整个欧洲都算比较高的，19%，其实蛮高的。
我在新闻上看到过说，由于德国紧缺 IT 方面的人物，然后就培训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重新上岗，然后进行 C Sharp 或者是 Java 编程，这个有没有发生过呢？
德国前几年，最近大家都说这个德国经济不好呀，或者说在裁员，确实是有相关这样，就前几年其实是一种，非常缺 IT 相关的这个这么一个状态。首先在德国的话，IT 并不比平均工资高多少，你可能一个 IT 跟一个搞硬件的跟一个搞软件其实挣的并没有太多的差距，就是你也是一个工程师，你只是软件工程师，别人是硬件工程师，你会发现他找你来其实是差不多，我只是说在这种典型的德企了啊，德国这边也是会有美企的，比如说这种谷歌呀什么，这个它不是一个体系的，是吧？他们的工资会高很多啊，相对来说这种企业文化也是美式的，比如说我也有一些朋友在这种咨询公司啊，真的这个996也是很常见的事情啊，没有996吧，995吧，也是很常见的事情，而且都是那种项目压的赶得比较着急，就是你自大家都是在那里卷，你工资给够了呀，你当然想要保这个位置，
对对对，
也有这种 CPI 考核，或者工资给够了，你想保这个位置，那你当然而然就会这个会卷起来，这个比如说大城市美企工资开得高，它的企业文化跟我这种所谓之德式作坊的这种乡镇企业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若干年之前就是比较缺这个的时候呢，就会有这种各样的培训班，比如说你一个文科生对吧，你去培训一下，培训可能个半年大半年是吧，你就可以去当一个初级的这种 software tester 啊，这种软件测试，这个其实就很快就是会有这种职业培训的这种路子来进到 IT 行业里头去。其实我呢也不是学 IT 的，我其实也是学一个电子相关的这种专业，但是因为学电子多多少少写了一点程序嘛，然后找工作的时候我当时想，哎，好像这个写程序比较好找工作，那我呢就找了一个这个写程序的工作啊，其实也等于是毕业以后小转了一个行，并不是专业特别特别对口。
其实技术很快就落后了，但是技术的思想还是永远是保持着的，就像我大学的时候，你要么学这个 Windows C++ 要么学这个 Delphi，然后我就很英明地选择了 Delphi， 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传奇那个游戏开发这个 Delphi， 所以呢确实 Delphi 不错，但是现在你想找个 Delphi 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了，但是它的思想还是一样的。
对，我就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嘛，就是其实我们有个公司有一个同事，他现在退休了吧就我来了以后退休了，他其实是算是公司的元老了，但是之前一直是做硬件，做硬件相关的。然后到40多岁以后，他突然觉得说，不想再去天天搞硬件、画板子什么，想去做做软件。因为这种小公司呢，你又是这种所谓之，劳苦功高的底层员工，你又不要求涨工资，是吧？你又可以把硬件的这个 经验带到软件部门里头去，他就是等于40多岁的时候才从这个软件部门转到从硬件部门转到软件部门才开始学这个 C 语言啊，等到50岁的时候，接近50岁才真正能上手去做项目。
哦，这个真厉害，终身学习。
对的，
确实很厉害。
他就是64岁退休了，我看64岁的时候退休，我们觉得64岁以后才退休的。为什么64岁就能退休呢？德国这个法定规定是67岁才退休，为什么64岁就能退休呢？因为他是这种学徒进场的，就是等于17、18岁的时候当学徒就开始工作了，就开始交这种养老保险了。他觉得再多干几年，退休金也拿不了多少。他大概考虑了一下，就哎呀，反正最近这个疫情也来了呀，也没有必要天天来的，不如早点退就早早退了。这是我来了以后，他才退的。
哎，既然你说到了你这个同事，我突然想起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新闻上吧，看到就是德国的教育体制，就是说一是做职业教育，一是做这种学术教育的。看来你这个同事应该是做职业教育的哈。现在中国这边也在讲分流嘛，就是你9年义务教育之后啊，你就只有一半的人能上高中，然后其他的另一半就是上技校。就是说你了解德国这方面的制度吗？教育制度？
我多多少少是了解一点的，他们这个其实情况是这个样，其实分流的时候是在小学4年级就已经开始分流了。
4年级厉害。
对，小学4年级就开始分流了，就一部分可能就是走这种像中国这种普高，就是这个叫普高，然后考大学这么一条路线。那另外一半人呢，可能就走这种职高或职高到高职这么一个路线。哎，对，职业高中加高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是不是跟这种大学还是同
大专吧？大专哈，
大专，对对，就大专是其实都在4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分了，但是呢，这不代表说你这个一辈子就只能在这个方向去走了，也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就说你在中间，对吧？你想我再跳回来，对吧？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是可以跳回来。就比如说，你大专毕业了，是不是能考研究生？可以考研究生。你考完研究生又可以念博士了呀？你不又回到学术路线上了吗？你比如说，他这种普高，就我们说这种普高，就德国普高呢，其实比如说你就会学这种多一门外语啊，对吧？你不仅仅要学英语，或者是说不仅仅是需要学法语，你。最起码得学2门外语，他的这些要求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数学的难度更加高一点，其实确实是更加深一点，更加是方便你去走向学术路线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你说德国这种，其实上大学的门槛其实不高的。就说你只要正儿八经的毕业，你去可能那种非常顶尖的这种大学，可能会稍微难一点，会要求你比如说这种成绩特别特别好啊。但是，除了那些极个别顶尖的大学以外，其实剩下来这种大学之间的差距并不是那么大，啊，就是说大家还是量力而行。你去了一个顶尖的大学，你毕不了业，依然是高中毕业生，对吧？有可能你念了几年以后，大学本科转大专了，对吧？大学转大专了，也是有可能的。
咱们每次说起德国、法国来，都会说是欧洲大国，但它这个大国最主要的是从影响力上来讲的嘛。那从地理面积上，主要是我没什么概念，大概我就知道英国相当于江苏，不是，相当于甘肃那么大，然后。那德国地理面积大概是多少？比如说以开汽车来表示的话，大概你开个车贯穿全国大概需要多久？
大概给你有一个这种直观的这种印象的话，就是整个德国只有3个江苏省那么大。
哦，就对
对，基本上就是包邮区那么大，相对来说还是没有这个叫什么地大，没有那么地大物博。整个西欧这块其实资源还是相对说比较匮乏的。
如果现在我们到街头上去问一个中国人说 在你心目中德国人是什么样子了，他们应该会说哦，比较严谨啊，比较谨慎。然后问法国人是什么样子的，我相信经过这次奥运会的话，然后他们肯定会说法国人非常的浪漫。你在那里生活了这么多年，对此就是说这种刻板印象是不是真的呢？
也可以说一个段子，就是
啊，
就我念书念的也不好啊，就天天 party， 天天浪了，就是这种
啊，
不是很学习很认真，就会跟各种国际学生啊聊聊天啊，喝喝酒啊，扯扯淡啊，这活干的比较多。反正就说到，要知道这个，很多人听过说德国这种特别喜欢搞什么天体文化啊，搞这种什么滚浴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嗯，
就是说，就洗澡，是吧？
啊，
就是说当时我们一群人当中有法国小姑娘，她理解不了，就是说为什么你们德国人洗澡的话，就是没有那种单独的隔间。就比如说那种运动场呀，
啊，
这种洗澡的地方，
嗯，
没有单独的隔间，它大不了就是两个人中间有个板，但是呢，没有单独的隔间，就对于法国小姑娘来说，
啊，
这个就不大适应这种状态。哎，这我感觉好像跟中国的这种南北的差异也很那个，就是说，哎，
对，
南边可能大家都这种学校里面这种大澡堂都很不适应，是吧？然后北边啊，
对对，
这种泡去这种什么东北洗浴文化，觉得啊放的比较开。我觉得这个也是这样，就是从某些角度上，其实你觉得，哎，法国人也是有他保守的一面。你在德国这种桑拿混浴，你去这种啊，我在那里蒸桑拿这种，我还不好意思，还得把这个浴巾裹着
啊，
这个什么。德国这个大妹子或者大妈们，对吧？很放得开嘛，是吧？还说，哎呦，你从哪里来，是吧？还要找你聊天。
其实这种很多的刻板印象也是被宣传出来的，比如说德国非常严谨啊，我认为与这个希特勒有关系。我记得希特勒开奥运会的时候，他不是找了那个李斯芬塔尔然后拍的奥运会的纪录片嘛？你就会发现哦，这个整齐划一，然后那个片子到现在可以大家在网上找，叫意志的胜利。所以呢，我相信就强化了这一点。还有德国人做事非常严谨啊，但你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你同事哦真的是标准的德国人，比较严谨呢？
我真的不是说觉得他特别严谨，我觉得，我来说一个例子吧，就是说这个，当时这个疫情的时候了，疫情的时候也有会一些规定啊，比如说行动受限呀，或者是说这种比如说排队的时候前后要一米啊或者两米啊这种
啊，
所以你在网上看电视上天天看到这种，我们不要这么干，我们不要这么干，但是这个规定出来了以后啊，就是你会发现大家还绝大多数人还是都遵守的，就是他们不理解，对吧？是因为他们反对，但是你真的要他们遵守的时候呢，他们好像也是服从性比较强
啊。
对，就我就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吵可能也这种表面上的吵，但如果是上面统一规定了
啊，
你会感觉他们遵守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困难。
国内这边一直强调奋斗啊，或者是为这个奉献为那个奉献，一直在奉献，所以呢现在就你慢慢就卷不动了嘛，你卷到了可能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除了工作就完全没有生活。因此呢就有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开始说叫松弛感啊，这个词渐渐的又起来了，就是说松弛感它背后的意义是说我如何平衡工作跟生活之间的关系。那李哥尤其是现在奥运会出来了嘛，他们说哦，法国松弛感，你可以讲一下这个德国也应该有松弛感吧？我看起来德国的假期比法国还是要多的。
哎，聊聊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公司了，对吧？
对对，
可以稍微多聊聊你说的这种德国 IT 业，也就是说，我这个所谓是这种很传统的那种德国企业的话，我就说我这个部门吧，我是这100多人，就我们是一个传统制造企业，制造的是一种测量设备，这个测量设备呢可能会在航空领域啊，或者是汽车领域都是有运用的，其实是一个很工业方面比较上游的这么一个测量设备，就客户也是比较稳定的，可能是波音啊，或者是空客呀，甚至于这个中国商飞呀，就是他买你这么一台设备，他可能这个飞机得要造20年，你就会不停的维护这个设备，比如说他们更新了一套什么新的生产系统啊，这种生产数据的接口可能变了，你也做这种定制化的开发，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因为市场也很小，市场竞争也不大，然后呢就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啊。刚才你说这个 DeFi， 其实我们这个拳头产品是一套工业软件了，一套工业软件呢，那是完全是用这个 DeFi 来开发的。然后我们新一套的产品，可能也最新的一套产品，可能也都有10多年历史了，是用这个 C# .NET Framework WPF 开发出来，就等于是两套产品线这样。然后我们整个这个软件部门可能有个九人十人吧，除了一个实习生以外，我今年35岁了，我是这个软件部门最年轻的员工。
哎呀，如果你是35岁在国内的话，现在你得等着被裁员了，因为已经失去这个利用价值了。
对，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企业嘛，然后它的这个人员流动性也不是很大。就是我也是这种瞎投，机缘巧合就进来了。来了以后呢，一开始觉得，哎呀，这边技术这么陈旧，对吧？这个发展前景这么狭窄，是吧？一到网上一看，人家都是各种，又是这个，又是大数据啦，又是这个什么什么很酷炫的框架啦，你看啊，桌面开发每天改改窗口大小，改改接口啊。我就突然觉得，哎呀，怎么待都难受，是吧？啊，我还想更牛逼一点，是吧？我还想去站在技术的尖端。后来看，哎呀，反正就是干活吃饭嘛，对不对？啊，
对，
对，我是进去的时候是就是搞这个 C# 开发，因为之前在其他公司实习都是做过有一些相关的这种项目经验啊，但是呢，我当时。面试的时候谈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只是临时缺 C# 的人，你之后呢？因为我是学电相关的嘛，就跟硬件接触比较紧。当时我领导跟我说，你先把 C# 做一做，我们之后能给你转去做这个嵌入式这一块的啊。结果我待了可能1年多，我领导跑过来跟我说，不行，你去做 DeFi， 我们 DeFi 现在正缺人啊，正缺人做 DeFi。
待会很简单啊，你就拿鼠标拖来拖去。
我说，不行，这个90年代最新技术我不想弄，是吧？而且它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系统，也非常成熟，就是你改来改去的话会特别小心，是吧？
哦，对对对，
对对，我觉得就是可能做不了什么新的东西。我说，你当时面试我的时候，你答应我可以让我去做嵌入式，对吧？我这个还是很想做嵌入式的。说正好这个时候就是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老同事，就是40多岁转去当程序员的老同事退休了，他呢是做这个嵌入式开发这块的，因为他从硬件转过去的，正好这个位置就空缺了，然后就让我转过去做这个嵌入式开发，然后又招了一个实习生，17、18岁的一个实习生。是吧？跑过来去学 DeFi
啊，听你这样介绍的话，我觉得这确实是松弛感，然后也有工作，也有生活，这样会比较好一点，这样比较平衡嘛。然后工作用来赚钱，你自己还有一点自己的兴趣就更好了。
怎么说呢？这种养老型企业嘛，就是 他也不会说这种，比如说这种 deadline 给你卡得很死啊，或者是什么样，大家就是松紧有度吧，不会就说，领导就给你很大的压力，说啊你必须怎么样，对吧？大部分都不会有这种特别时间卡得特别死的这种。
我去的地方也不多嘛，年轻的时候反正到处打工，去过中国几乎所有省市吧哈，所有的省份。然后我看的时候，年轻时就在大街上看美女嘛，我觉得美女密度最高的地方是甘肃。我自己给自己的解释是，哎，这个地方就是交汇之处嘛，这个又是中亚呀，又是什么，反正整个交汇之处，所以呢，因为混血的原因，所以那里的美女有一种特殊的气质。真的是很难说出来，反正我的这个观点得到了我跟我一起去出差人的认同，因为我们去出差的话同事嘛，我就说你看这里是最好看的，然后大家就觉得哈、啊、好像是真的。那李哥有没有想过在德国也搞一下这个跨国婚姻呢？
我怎么就说呢，就是在德国其实这种或者是在这个美国也好，就是亚裔并不是特别，就是亚裔男性并不是特别吃香
啊、
就是说你要外嫁对吧，比如说你是一个中国的妹子，你想嫁一个德国的男生、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这个叫什么娶相对来说比较难。但是我也有一个朋友是吧、我也要说这个天天不知道在干啥的是吧、我当时念研究生有一个朋友你们山东人。
哎呦我去，这么好。
你们山东人。啊、他呢，我给就是他就是属于那种，这个性质我不知道说好还是坏，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喜欢去聊，哪怕去买个面包，哎，看这个妹子好，挺漂亮的，对、
哦、
吧？然后就说，你什么时候下班呀、
啊？
你有没有电话留给我一下？被拒绝了无所谓，你知道，下个面包房或者下个超市接着这么干啊，即使
对对，这是好事。
当时对，这个是好事是吧？其实是到我宿舍来，就是我当时住的是一个那种，跟三个另外的人合租，每个人是一间房，然后厨房厕所共用，厨房浴室厕所共用这样，这么一个学生宿舍这样子的。他到我这里来玩，然后看到我的室友妹子是吧，很开心对吧，我说你他妈这么一搞是吧，我以后在这里不要混了，我天天看到他对吧，他说哇、你们中国人这么奇怪是吧，我说啊，你省点心，你说不行就得要敲门跑去找人家要电话我就说这个的，这个不叫个事，这个不叫事，这个人故事很多啊，这个人故事很多。
以后应该联系他一下，然后我去采访一下他，我也学一学。
我现在已经失联了，对吧？已经跟大家没有什么联系，他回国了啊？为什么一步一步回国？我再给你再说呢，就是说
啊，
他呢，哎，就这么七聊骚八聊骚，然后有一天去这个某个展会去打工某一个展会打工呢，聊骚了一个比他大一岁还是两岁的么一个德国妹子。我觉得长得也还可以，就聊上了，你懂吗？就聊上了，也是那种很拙劣的方法就聊上了。然后妹子跟他，那妹子呢是我们隔壁大学的校报的编辑，就等于说已经念完书了，而且有一份很正式的工作了。然后呢，他还在那里念书，有的时候经济上还得找这个德国妹子给他支持一下。啊，妹子，我们也一块吃过饭了，就是，就是整个性格就非常的那种，不是说那种特别那种很张扬呀，或者说很女权主义啊那种，就很
贤惠。
我得找一个好一点的词来形容，很内敛的这么一个性格
啊、哦，内敛啊、
哦，很内敛的一个性格，然后。有什么出来？然后晚上请你喝酒是吧？就是我这个朋友了，说晚上来那个李哥晚上出来请你喝酒，来了以后拿这个
今天只能喝只能喝50块，这50块我刚找妹子要的，人家穷学生嘛，也没有什么余钱跑出去高消费喝酒，因为我们只能喝50块，这个妹子刚给我的，对吧？不能多喝了，我们今天就喝这50块，然后大家看看点一点，然后喝个两轮就回家了，这样子。反正就是那妹子特别好，对她特别好，而且就是她属于那种男生嘛，就家里面
啊。
搞的这种破就是这种乱七八糟的，妹子还跑去帮他收拾，你不敢想象德国妹子能做这种事情，然后就还跑去帮他收拾，然后他回国的时候还跟妹子一块去玩，对吧？
啊，
但是对吧？
嗯，
但是这个山东男生呢，他家里面不同意。说啊，不行，你怎么能娶这种洋媳妇呢，对吧？山东娶洋媳妇了不行，是吧？你赶紧要回国，是吧？我们指望你养老，诸如此类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就硬生生的，就把他们给拆散了。
哇、哦哦，这个就真是悲惨了哈。
后来他就回国，对，后来他就回国工作了，在德国好像工作了一两年吧，然后就回国工作。回国以后我们联系、
哎、
也没什么联系了。
啊、哦，真的是。悲惨，这个山东，哎呀，又给我们山东人抹黑了。
没有，我们这个是孔孟之乡，怎么能有这种，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蛮族来，这个叫什么？来，那个污染了血统呢？
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他这个做法是对的，但是我的策略，就比如说我也谈恋爱嘛，我策略跟你们都不同。你看我策略是这个样子，我跟你们都不同。那我看到一个女生的时候。我第一考虑的绝对不是他的长相，不是说哎呀长得怎么，也不是他的国籍，也不是他身材，我都不考虑这些，也不是校报的编辑啊有没有钱，有没有50块钱给我，这个我都不考虑，因为我没有你们那么肤浅，你知道不？我第一考虑的是他有没有智商，就智力怎么样。如果我一旦发现这个女生没有智商了，我就追她，那她就肯定能追上了。如果她有智商的话，我就不追了，因为追不上嘛。所以我就是这个策略。你就应该是不要看任何东西，你就看看这个有没有智商，然后没有智商你就追，哎，就追上了，就容易追嘛。如果特别有智商，哎，反而不好。
那我明天就去找这个，明天超市不开门，对啊，德国这个周日、
啊、超市还不开门，
德国周日超市不开门，对，
真的是
啊，
文化差异啊。
下周啊，找门口的这个超市的收银员小妹妹啊，要电话去啊。
但我这个策略不见得适合你啊，主要是你比较有才华，然后钱也比较多。比如说王思聪靠钱就可以嘛，然后吴彦祖靠脸。像我这种人，我自己分析一下，我只能靠妹子瞎了眼。每期电台的最后一个环节呢，就是请访谈的嘉宾呢推荐书、电影、游戏、视频都可以。
其实我特别喜欢说看了一部电影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也偶尔啊还会拿出来看一下，就是这个《肖申克的救赎》，我觉得当然他名气也是很大了，但是我觉得我依然觉得这部片子就是看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这种新的感触啊，就是说你无论在这个任何时候，其实不用放弃希望，哪怕你每天去努力一点点，你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即使你最后没有结果，啊，但是你这种努力的这种过程，这种一点微小的希望，其实是能提高你整个生活的这种信念的。
这部电影呢，我也非常的喜欢。其实呢，我不只看了电影，我还看了这部电影的原版小说。小说作者呢是 Stephen King， 他写了一本书叫《四季奇谈》，但英文名叫《Different Seasons》。他是以春夏秋冬为主题写了四部中篇小说啊，这部电影呢就改编自第一个小说叫《春天的希望》，其他呢还有好像是有《夏日沉沦》、《不再纯真的秋天》以及《暮冬重生》，这是我看的为数不多的原版小说之一吧。这部电影中呢有一句台词叫“有些鸟儿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羽翼太耀眼 ”，“Some birds are not closed because they are too bright”。我想呢，李哥就是这样一只鸟，没有牢笼可以关注它。说起小说的作者呢 ，Stephen King， 他其实也是非常的苦。他早年呢是写小说的时候是被出版社轮番的拒绝，心灰意冷的他呢就把手稿丢进了垃圾桶。他妻子呢就从垃圾桶里帮他捡出来， 然后偷偷的呢帮他寄到出版社里，然后一家一家的帮他投稿，最终呢终于有出版社肯出版他的书了。电影中呢还有一句台词是，希望是件好东西，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好东西从来不会流失。我想说的是呢，爱情也是件好东西，也许比希望更好的东西，好东西从来不会流失。最后呢，我非常的希望李哥早日找到属于他的爱情。下期节目如果没有变故的话，我约到的嘉宾是一对在新西兰学习生活的夫妻，两个人夫妻同心嘛，是一对鸟飞到了新西兰。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呢，请帮忙转发一下。好嘞，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再见。再次感谢李哥的捧场。